开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欢迎走进信仰大擂台，大家好，我是梁天禄，又在周一的节目时间和您见面了。
是的，我是唐曼。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呢？
他是谁呢？他叫
燕子。
对，
是燕子，可不是一般的嘉宾了，他是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深嘉宾，因为很多的节目都在请燕子做嘉宾，对吗？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子。唐曼姐，你不要这么说，我会不好意思讲话的。
没有关系，其实燕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也做过一次的分享啊，那次分享也是蛮长的。
是，燕子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友，不仅热心呢，而且还非常的有爱心。记得前段时间咱们做单亲妈妈特辑的时候呢，她一个人就关心了十位单亲妈妈，
是
非常的有爱心。从那次起呢，我们就深深地记住了他。
嗯，
今天我们的嘉宾要挑战、要打擂的这个题目呢，是“上帝听祷告吗？”
嗯，这个题目好像也是很大、很宽。
嗯、是上帝听祷告吗？
那对这个问题，燕子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其实因为我是从小跟着妈妈一起祷告，就是一起去教会，对祷告这个话题来说，就是之前小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习惯，因为我们是信上帝的，所以我们要每天祷告，包括吃饭要祷告，睡觉要祷告，做什么事情要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也要祷告，就是它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习惯了，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就是常常祷告。
对了，
没错，那个祷告呢，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生活的习惯啊。
是，
但是对于很多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来说，就觉得基督徒天天祷告，好像是在对空气说话。
嗯，也会觉得啊，好麻烦，吃个饭要祷告，当时呢很饿。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吧，对祷告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只是觉得妈妈这么做，我也这么做。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是也觉得这是妈妈的神似乎我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向她去祷告向她寻求帮助。
是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个有一些故事里面就说要找一个保护神，然后所以在燕子你的心目当中，这个上帝是妈妈的保护神，所以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向妈妈的保护神来支取一下。
当时是这样想的吗？
当时其实想法也很简单，没有想太多，就是妈妈教导的事情应该是好的，所以我要听话。
是一个听妈妈话的好孩子，好燕子。
那后来呢？后来你长大以后，你觉得祷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在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有经历，在我们经历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疑惑。其实这个时候我会慢慢的去想，我要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我要去祷告，我也会去思考说，我向这位神祷告，他真的能够帮助我吗？他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然后慢慢的我就会去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会有一些深入的了解。
当时这是一点的自己的一个疑问。
是，
其实这个呢，跟很多的基督徒的经历也是蛮相似的。就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在切切的去求神、去祷告。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不信的人也会有这样子一种心理的本能啊，就比如说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很大的这种灾难啊遭遇的时候，人就会本能的想到说， 我要去求一下，但是跟谁求呢？这个对象好像是不明确的。
是，其实在我的身边也是一样，同样包括同学朋友，他们很多的时候面对身边人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苦难，他会说我帮你祈福啊，或者是特别大家非常清楚的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地震或者是水灾，我们在网上也好，在身边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说我们为这个地区来祈福。我们常常说祈福，但是我们究竟是向谁去祈福？
对啊，所以从这个祈福这个概念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人其实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我们会把祈福当成是一种祝福，对吗？但是我们又本能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能去祝福到别人，所以我要祈福。但是呢，关键就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该向谁去祈福呢？这是很多的不幸的人的一种心态。
是，我们要想到我们来祈福的时候，这个祈福的对象他是谁。
对呀，那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上帝听祷告吗？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可能不论是对于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讲，还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觉得，我的祷告神听了没有呢？也会常常有这样的疑惑，对吗？
对。
那燕子，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些疑惑呢？
有的。其实在我刚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包括是情感上面的挫折。那个时候我就会有去祷告神说，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就是从小我信靠神因为那个时候对神没有很深入的一个认识，就会觉得说信神的人应该不会经历什么太大的挫折啊和苦难啊。然后
觉得就应该是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是
一生蒙福的。
是，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当我去经历非常大的那个伤，就是一个伤害的时候，我会去祷告神说，我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伤害？然后后面我也是祷告神说，我要离开这样的伤害，我要就是也是求神给我出路啊。因为当时是在工作当中，就是经历了伤害之后，但是当时似乎觉得说，我不愿意离开这份工作，因为当时对于我来讲，我的圈子非常小，除了我的同事还是我的同事，我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就觉得舍不得这份工作，也是出于一个责任，就是不愿意离开。那当时我就想，难道我就没有路可走了吗？然后也是这样去祷告神。
然后呢，
后来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或者说回应你呢？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埃心在五年前开始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
是在我就是预备说想要说就是不管神听不听我祷告，我想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在工作上面我就遇到了一个转机。就是当时我是做一个普通的员工，但是在我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呢，公司就有一个机会说我可以晋升为主管，就是去带领我自己的团队。那当时我也是犹豫说我要不要去做，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那后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也去祷告神，就这是一个机会，似乎是这是神安排的吗？这是神听我的祷告吗？然后我就后面还是决定就是要留下来。当我留下来之后呢，我去带一个团队的时候，我跟我就是下面的员工建立的那种关系，让我真的是离开了我之前的那种陷在自己的伤痛里面的那种感觉，也让我更加的去热爱我的那份工作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后来调动的那个职位 跟你以前所在的那个职位环境是不同了，是吗？所以你就离开了以前那种伤害了。
嗯，其实环境是一样的，只是我要担当的这个
责
任是不同的。
责任不一样了。
哦，
肩上有责任了。
对，
所以你认为这个责任是神听了你的祷告然后给予你的，让你通过负起这个责任，使你心里面的伤害得到了医治。
是，我觉得神非常的奇妙，他听我的祷告，不是说他给我立刻把我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是透过不一样的东西去让我自己去走出这样的一个伤害。
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神改变了你的心。
是，
心情变好了。
其实这一次的祷告呢，我觉得神他还非常的奇妙，就是有好戏在后头。
哇，好戏我们要听。
因为之前就是在此之前，我的信仰生活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的。就是在我做了主管之后，我手下有一位员工，他也是信主的，信基督的。他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家庭教会，有一天呢他就邀请我去到他们的团契里面参加一个祷告的聚会。当我发现他们跟神去祷告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我就在听他们的祷告。后面慢慢的，因为我有坚持参加这样一个祷告的聚会，我也有听到弟兄姐妹他们分享神听他们的祷告，甚至我也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作为。
所以就被吸引，愿意更多的来认识神。
是的，
也就是说透过这些的观察还有自己的亲身的体验，就越发的知道说其实神是听祷告的一位神。
是，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
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其实燕子这个分享呢，也让我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在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疑惑就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吗？那么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我生病了，得了一场重大疾病，我求神，神也没有让我这个疾病得到医治，很多时候我们的疑惑就在这里。但是事实上呢，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
在基督里你们却有平安。
对啊，就是说我已经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了。其实无论你们在经历怎样的患难也好，痛苦也好，其实我是与你们同在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遇到这些我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可能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在这件事情上神给我的功课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其实我之前也有听牧师有分享过，就是关于神他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就像父母听一个孩子的需要一样，父母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假设是在我们还很小都不会走路的时候，我们向爸妈要一辆自行车来骑的话，那肯定会对我们造成伤害，那父母是不会给我们的。
是，
同样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所求的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或者甚至是会给我们带来伤害，那神他照样不会把这个伤害给到我们。
是的，假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如果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去仔细观察基督徒的行为，也会发现基督徒的身上常常会表现出很多的忍耐啊，宽容啊，其实这都是透过基督徒的祷告所能做到的。所以我们说祷告是基督徒向神支取力量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嗯，是的，好的习惯呢可以帮助人更多的来成长。
嗯，其实在这个信主的多年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就是一些小的事情我跟神去祷告，他可能马上就会应许了。你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经历的一个就是哎，我今天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天气好像不好，但是我们就祷告求神，哎，给我一个好的天气，果真他就应验了。那其实这个对于不认识上帝人来讲，他会觉得这都是偶然，这都是巧合，所以他不会相信说这是我们因为祷告神垂听的结果，他不会这样认为的。
嗯，是，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来认为啊，是不是巧了。
对，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呢，我特别是遇到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常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这时我跟神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这个祷告很难很难得到一个应验的垂听。
其实唐曼姐说到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性格吧，其实大家都会说江山易改，
本
性
难
移。
嗯，
其实我在这一方面也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也是在跟神祷告这一块。就在我应该说是两年之前吧，可能你见到的我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说这么多话。
嗯，
因为我从小来说是一个比较消极悲观的人，虽然可能在工作上面我可以很多话的去跟我的同事说，跟我的下属说，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是很难能够在一个人的面前跟他很自主的去说话。
嗯，那今天的燕子让我们看到的是很阳光很灿烂很积极很乐观。
谢谢。
是的，
其实这真的是要归功于上帝，他听我的祷告。因为在2011年的一个暑假吧，就是那个时候呢，我是去参加了一个香港的一个青少年的营会。
嗯，
那一次营会呢，我有听到牧师的分享，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你非常的想要去表达自己，或者说你也非常想要去跟你的亲人或者说跟神去表达你的爱，还有你自己非常乐意的去服侍的这样一种心态，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去做到，似乎是有东西在压制你，他说你可以到前台来，我可以为你祷告。那个时候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当时也有一些熟悉的弟兄姐妹在场，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是，
我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迈出这一步。但是最后我还是咬咬牙，我迈出这一步，我上去了，然后我就跪在那个台前，我自己也在祷告，然后那个牧师也要为我祷告，因为那个牧师他是外国人，他讲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有在为我祷告。那天晚上的话呢，我也是非常的敞开的跟神去说，我真的非常想这么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甚至我很想很想在神的面前我把我里面的那种爱表达出来，甚至就是我很想哭但是我哭不出来，我眼泪流不出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的难受。然后那一次我跟神祷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我也忘记这件事情了。
但是后来就发生了变化了。
是的，那也是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应该在10月份吧，就我 原来那份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动，我自己也在思考说我是否应该去寻求一份我一辈子可以为此努力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教会就有同工跟我商量说，你是否愿意在教会里面去做这样一个全职服侍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当时我也犹豫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吗？似乎教会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而且似乎不容有什么瑕疵。然后同工说你可以回去好好祷告，然后我也让自己放了10天的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每天我有跟神去祷告。然后当我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我有去跟牧师去聊天，我说其实我很想接受这样一份工作，但是我非常的担心我是否能够去做。然后牧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有师长，有团契，有爱，无需惧怕。之后我在祷告过之后，我就接受了这样一份工作。后面呢，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我在里面我可以因着这样一份工作，我就把自己放开的去服侍。而且因为我要接触很多的人，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来到
教
会当中，那我必须要跟他们去建立关系，或者我要主动去关怀，去关心他们。
所以这个开朗的性格就慢慢的因着接触人，和人来打交道被打开了。
所以透过燕子你的分享呢，我也发现一点，就是在这个经历里面，实际上神透过你的祷告让你向他敞开，也让你向人敞开。所以当你跨出这个很艰难的这个敞开这一步的时候，你完成了这个功课，神的动工也就完成了。所以在很多时候，神不是没有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做自己该做的那一件事儿，那一步，对吧？
所以当你迈开第一步的时候呢，神就为你打开了另外一步，神听了你的祷告。
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去思考我曾经向神有这么祷告过。是在今年的同样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以教会同工的身份带领一帮少年去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当我踏进那个营会的大门的时候，我突然就被震动了。就是我突然想起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向神这样祷告过，而如今我可以带着一帮少年，我可以以他们的帮助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一个营会里面。
刚才你说到有师长有爱怕什么，现在你却成了别人的师长。
是，你看，
是改变了。
对，你都忘记你的祷告了，但神还记得呢。
是的，
所以这个经历其实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不是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假如说听众朋友你是一位非基督徒的话，其实我们也鼓励你跟神去祷告，看神有没有回应你，看神听不听你。
是非常谢谢燕子的分享，我相信呢可以帮助很多人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谢谢燕子。
谢谢你们。
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圣经创世纪4:26，那时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一个孩子摔倒的时候，如果妈妈不在身边，他会忍着痛爬起来，直到找到妈妈，冲进妈妈的怀里，才会一边大哭一边叫着妈妈。妈妈的怀抱很温暖，妈妈的双手也很轻柔。在妈妈的怀里，先前的疼痛
也不见了。圣经说，那时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人们以为求告只是一种宗教仪式，我却知道那是一种亲密关系。人们以为求告是一种心理安慰，我却知道那是一种温暖的接触。人以为求告是一番自言自语，我却知道那是一番倾心吐意。人以为求告是一种绝望无奈，我却知道那是一种喜乐盼望。有一首诗歌唱道，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那是慈父上帝的手。其实求告原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请听诗篇130篇1-2节。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当年的嘉宾燕子，从资深的听众到义工，如今已是我们的资深节目同工。身为主持人的冰燕曾经分享说，这一路走来都是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带领。其实每个人天生都会祈祷，对基督徒来说，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而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祷告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是向未知的神明或是力量祈求祝福。不过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对象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垂听他的儿女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所求的是我们真实的需要，是合神的心意，他就必应允成就。如果朋友你还不认识他，你也可以尝试向他祷告说，慈爱的上帝，我想认识你，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看看有什么奇妙的事在你身上发生。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祷告经验与体会。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